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所以我说这些问题都是我要需要解决的。还有，好，清楚目标才能有针对性的行动的方案，一定的。那另外，目标的清楚、反馈、调整、修正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定的目标不是只为了让我们 reach out the goal， 是重要的是在我们 go through 的这个 process， go through 这个 pathfinder， 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反馈 feedback， 让我帮助我们调整 adjust， 然后怎么样？让我们 revise 我们的目标。所以为什么成功的人士他们在不断的修正他们的目标，修正目标不是一旦定了以后就固定的目标，绝对不是这样子。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讲，千万注意到这个。那另外达到目标要注意自身的一些限制，寻求神的帮助，记得我们都有我们的局限， We all have our confinement， 我们不是无限的，我们不是绝对无什么都能做的，我们就是因为有限。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职场上面？因为职场上常常有机会显出我们的无奈，显出我们的有限，显出我们的无能。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 turn our face to the God， 求神 invite 他到我们的职场上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这是我们职场改变我们的生命。That's the purpose of God's will。 当我们进行要到完成目标的过程，一定会经历神的信实。所以我自己的事业，我昨天有一位问我说，我是什么时候会想要换工作？我的事业我的目标非常的清楚，我一定是每一次都是为我自己的事业在神面前祷告祷告祷告。我发现我的工作已经到一个空间，我没有再有空间可以学习，我已经到一个地步，我前面是没有什么路可以走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是不是该换工作？而很奇妙，如果要换工作，神就准备好了工作，神准备好工作给我，我不需要去翻着这个工作。另外我的目标你看看，也许你问我，我现在77岁，我有目标，我有很清楚的目标， Every morning 我都有清楚目标。我的目标两个，继续为神工作，一直做到我 drop dead， 做不动。第二个，我的身体的健康， I have no career anymore。 所以我的身体，如果我没有身体，我不可能传福音，对不对？不可能。所以锻炼身体是我最重要的事情。我跟大家讲，早上晨更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就去走路50多分钟，要走差不多，带着 Apple 手表会告诉我，我差不多要走到6000步的样子。然后到下午我休息一下，吃个饭，我就去游泳，我还有30分钟，不停的来回，不停的有30分钟。然后到了晚上吃完饭再走路20分钟，替我自己的身体的想。你说我没问题，我很多问题，你不知道。我去照 MRI 的时候，每一次照完就是问题一大堆。现在一照，什么又发现这个大腿有两个地方有这个肿瘤，血管的肿瘤啊。那这个肺部又有所谓的这个 fibrosis， 就是肺的钙化，想两个小点。那现在上次做 MRI 又发现，这个血管到心脏的血管已经开始有点硬化，因为这个器官越用就是越老的东西。所以就是只有靠神了，我不想这些东西，我就是做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跟大家讲，我说积极主动的人 only focus on something you can control， 不要去想，也不要去想那些你不能控制的事情。所以我就说，神啊，这交给你吧，77岁也活得差不多了，真的也差不多了。所以我就想，我说目标我非常清楚。所以你知道这个目标为什么清楚到一个地步，任何人找我中午吃饭我不去吃饭，我就说吃个三明治，因为吃饭一次就是一个多钟头嘛。 所以我吃三明治呢半个小时我还不会打断我运动的时间。晚上我很少去吃饭，为什么？因为吃饭吃太多怎么样，对身体也不会好。我吃饭很早，我五点钟就吃饭。所以当你的目标很清楚的时候，你的 everything is just follow along， 你的生活的方式生活都很清楚了，对不对？所以说我说这就是一个很重要，千万记得回去好好的思考一下你的目标是什么。好，所以一定的目标的智慧，清楚目标作用就像一盏明灯照着我们，越清楚越好，目标要越清楚越好。啊，我待会给你看一个美国做的一个哈佛大学做的一个实验，一个调研，还有目标要成为一个反思的标杆。目标在里面常常让我们反思 ，reflecting us， 啊，基督徒常常要 reflecting， 反思，我现在到底什么光景呢？我想要什么光景呢？为什么我没有那样的光景？或者也许为什么我就做的还不错呢？啊，还不错呢。所以这些东西都一个很重要 ，reflection 很重要。目标成为自己不断改进的一个动力，一个推进的一个力量啊。好，你看他这个目标，我就跟大家讲啊，这个设定目标有一些秘诀啊。一个中间的秘诀就是把目标能够分解，啊，不要做一个大的总的含糊的目标。不容易做，这个故事我觉得是一个我常常跟大家来分享的。1984年这个东京国际马拉松的邀请赛，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日本的选手山田本一，他出乎意料夺了冠军，夺了马拉松的冠军。当记者们问他说你凭什么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他就回答了一句话，用智慧战胜对手啊。这很会战模糊，你也搞不清楚在讲的什么意思。当然许多人认为这个偶然跑到最前面的矮个子的选手是有一点故弄玄虚了啊。那马拉松比赛是一个靠体力和耐力的一个运动嘛，啊，身体素质好也越要有耐心才行。自然点就是希望，当然大家都希望得冠军了，那爆发力跟速度是不在这个马拉松没有什么影响的。所以用智慧取胜的确是有点勉强。两年以后，意大利的国际马拉松比赛又请了这个日本的选手也去参加，他又得到一次冠军。那这个又有人在问他，他还是用同样的话讲说用智慧战胜对手。这一回记者在报纸上没有再挖苦他，但是对他所谓的智慧仍然疑惑不解。然后你来看这个谜底，一直到十年以后，他写了一本自己的自传的时候，他把这个谜底解出来。你猜他什么？他说每一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路线仔细的看一遍，并且把沿途比较醒目的目标画下来。比如说第一个目标是一个银行，第二个目标大树，第三个目标是红房子，一直到赛道最后的终点。那这些东西干什么呢？他说比赛开始以后，我就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奋力的向前，向第一个目标冲过去。等到达到第一个目标，我就同样的速度朝着第二个目标，然后将一个目标去完成。哎，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我自己就有一个经验，因为我差不多是五年前，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好，我就想写，结果我就跑到这个我做台湾去宣教的时候，我就到台湾的一家很大的出版社去，好，那个出版社的那个经理呢，那个出版社的那个社长就跟我讲，哎呀，他说你不要再写什么书了，现在的人都不看书了，现在都是网上。所以跟他办公室讲出来以后，被他泼了一大盆冷水，根本就想，哎呀，这个书也不要想出了，大家不可能出了，就想要放弃这样。结果后来啊，在祷告里面神说你还是写一本书，好，我就想写一本书，哈，我就在国内，这本书是在国内出版的，是简体字。结果有一天神跟我讲，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书先分成几章呢？啊，我就分了五大篇，分了五大篇以后，然后我就每一篇先开始写一小篇，每一个小篇的话就是差不多七八十页八十页，那五个的话就差不多是400-500多页书，然后出来以后，整个出来我要再加点东西，加点东西，哎，这个书就出来了，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讲说，很多的目标如果我们是一个行不浪当的一个大的目标，我们既不清楚 又不明确，所以我们就很难去做得到。所以我劝大家用这个方法，用目标把它拆下来，把它拆分了以后就比较好一点。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做任何的目标，学会我们从这个地方要到目标是这个地方，是要有一个改变的。目标绝对是要需要改变的东西。但是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大愿意改变，我们不大愿意改变，尤其是我们都习惯了某种的生活的方式，或者习惯了某种做事的方式，我们很少人愿意说要去改变，去自己的改变。所以呢，你要改变是不容易的事情，你要把自己从自己的舒适圈要推出去，推出去，这是要经过一个努力的。我跟大家讲，你们来试试看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告诉你什么？今天你在这个地方，你就告诉自己，或者是告诉你的孩子，你不要做任何的改变。你想想看有什么缺点啊？他会说啊，我不会有进步啊，什么一点点写，你要写。所以你就告诉他，想停留在原地的坏处是什么？停留在原地的坏处，他想了很多，他还是不会要改变的。所以要两个东西一起来怎么样着手。另外一个什么，就是我到一个新的地方的好处是什么？你看，所以等于是一个，我希望你们出去推陈出去，不要再原地踏，然后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有更多的好处。比如说你要快要退休了，哎，你想要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帮助你，让你的生活更有充实，这让你的生活更有很大的意义在里面。哎，你写很多很多的时候，可以帮助你的教会，可以帮助什么？哎，这个东西就很多的东西就帮助你把自己从你自己的老地方推出去，走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所以我常常讲，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个 pull，pull，pull， 这是一个什么 ？push，push。在 marketing 里面有两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push and pull，push and pull， 这个人就会改变。所以就跟大家讲说，这也是一个我想提醒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啊。好，你想想看，圣经里面的人物，每一个人都有很清楚的目标。约瑟、摩西的目标更清楚啊，撒母耳、大卫、保罗，每一个。所以我们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目标真的是不能够妥协的哈，这样很清楚。好，那如果说要达到一个目标的话，我们有几样东西是必须要做的。一个就是自律 ,discipline, 自律。你绝对不能低看自律。因为要达到目标，我们要 resist distraction, 我们要 resist 许多的困难，我们要跳跃在达到目标里面的高栏，我们就要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中间有一个就是自律 ,self-discipline。 你去看成功的人士，他们都有很强烈的 self-discipline。 这个 discipline 就是让他怎么样，我该做这个事情，我不该做那个事情，非常非常分得非常清楚。我自己，我刚跟大家讲，我每天早上走路，那我就会邀请我太太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姐妹都是这样，哎，她很奇怪，高兴走一天，高兴不走一天，啊，再走两天她又不走了，啊，那我呢，我是 everyday 我一定走的，啊，她有人说，哎，你怎么今天没有邀请我？我说我怎么邀请你？昨天要你去你不去，今天问我怎么知道你要去？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人是生活在 as they wish, as they like, 就是一种实心的这种。实性的那种性那种 style， 没有真正的 discipleship。 所以我劝大家，我们一定养成很重要的 discipleship 啊。那 discipleship 还有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知道我们将来做到管理层的时候，做管理的人员，你如果没有 discipleship， 你很难管下面的人。下面一看这个老板是没有 discipleship， 他自己做事情也就不会有 discipleship。比如说我讲了，我每天早上，我那个时候在管可口可乐的时候，我们的工厂在我们的下面的地方，我工厂差不多有18条生产线，我每天早上7点钟到办公室，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我到办公室做的事情，第一个 我到我每一个部门的副总 director 办公室前面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这个公司的成功不是我，他们如果做得好才会有，所以我一定为他们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我一定会到车间里面去，因为车间是公司里面最早一个开工的，七点半开工，我就会去跟每一条生产线，他们在这边准备了东西都放了，放好啊，这些瓶瓶罐罐盖的什么东西都放好，我就会跟他们打招呼。而且打招呼之前，我会叫我的秘书把明天生产线的这些 lead operator 把他的名字一个名单告诉我，所以我看一遍我就知道。知道以后我到下面生产线去的时候，生产线一哦，我说林先生或者什么林兄林工，哎，你好，我就称呼他姓啊，或者称呼他的名字，让他感觉到我跟他是很接近的。I care about 他们。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种纪律性的东西要做到的。所以你要做的真的是要有这样子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好。你们来看，我就在看这个，我有一天看这个报道，你看看这个，我是因为要运动嘛，游泳，我就是到 LA Fitness 去游泳。LA Fitness 去游泳，我就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个锻炼身体，哇，他们在镜子前面，哇，秀他们那个 muscle， 就是这个，我心想这个 muscle 不要，因为他们那个年轻人为了要 build 他的 muscle， 就拿那个举重，你知道吗？我跟他讲，我说我都得过椎间盘突出的，你不要哇一天哦，说完了。我那个脊椎盘突出搞了我八个月啊，都没好，就到最后是爬的，越来越厉害，爬的，针灸什么都用过那种。但是我给大家看看，你看看这个 ，bodybuilder， 每一天要操练两次，一周是六天，每一天需要八次进食，八次吃饭要吃八次。需要进食获取能量，所有的食物入口之前是按照身体的需要计划来分配好的。你吃不是打错了，不是按照你的口味和食品的味道。哪些这些鸡肉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放盐的，没有味道 ，tasteless。你想想看，吃八顿这种 tasteless 的 food， 哇，那不是 punish 还是什么吗？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哎，真是不简单。那就没有，都是无味的鸡，但是那是蛋白质主要来源。所以你如果要到台上去参加初步的比赛，我跟他说至少你要过这种日子，过 10 years。That's discipline. 另外我给大家看一个，大家可能听过这个 Misty Copeland。Misty Copeland 是美国第一个非裔的 ballerina， 美国芭蕾舞学院的那个第一个。他的芭蕾舞，你看看他13岁的他申请美国芭蕾舞的被人家拒绝，说他的身体不行的，什么脚也不行，到15岁成为美国的舞蹈的明日之星，到了18岁他呼吁所有女性找到内心的力量和热忱，他在2015年6月30号被晋升为ABT American Ballet 的 Theater 的，这是历史上首位的非裔的女性首席舞蹈者。但是你知道，跳一个芭蕾舞的一个女人，她一生她要受伤多少次？她的脚趾头会流血，很多次流血，她的这个脚的 ankle 受伤受无数的次。一个普通的人很可能就会怎么样，就倒下来就 back off。但是一个 discipline 的人知道这是他一终身的目的，他就会继续下去。我记得我读到 Mr. Copeland 的这个传记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他在有一段时间他实在是很气的，因为美国芭蕾舞的学院里面是 dominated by white people， 白人，他是唯一的一个黑人，所以他说非常的 lonely， 人家都不理他们。所以他就有一天他就想，算了，我放弃这个，不要再继续下去了。他就跑到当坑东南买了24个东南，一口气吃完。 但是当他跟他的教练，一个黑人的老太太，以前是跳芭蕾舞的，是一个基督徒，啊，跟他讲说他不再愿意，他不再想要继续做芭蕾的练习芭蕾。那个老太太跟他讲，他说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在美国到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非裔的芭蕾舞 ballerina。他说神把这个重要的任务放在你的身上，希望你进去以后不是只为了自己成为 ballerina， 而是能够带进更多更多的 American African 的 American 的这个 ballerina。 你看看 be the bless to the others， 成为别人的祝福。他去游果然是这样，他鼓励很多的年轻的黑人，薪水很低啊，我去查，你知道这样的工作一个月的薪水才只有8000块钱呢。我去看 Google， 他全部的资产 $500,000， That's noth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他把自己一生奉献在他自己的目标上面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他有他的价值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一个基督徒也是应该，我们应该是这样来说的哈。你们休息的时间就没有了哈。OK， 很抱歉哈。好。好，那基督徒要能够有自律的优势，这个优势一定要有。很多人在职场上不能成功是没有办法自律的。我们在那个时候在中国，在做这个总经理也好，在做这个 expat， 我们就是从外派进去的。你知道我们看了多少事情，就是在中国的从美国派来的外派大部分都是华裔的。中间光是喝酒喝死的有6位。中国的这些夜生活是 trouble， 可怕的。他们都是每天晚上就是抱着那个 XO 一瓶一瓶的干，3-4个人干活5-6瓶，这是心中常。我们常常听到总经理被送到医院里面去，最后心脏病死的什么呢，都是喝酒过度的。我那个老板每天喝酒喝到最后手是这样抖的，脚一坐在那里就这样。They cannot discipline 的自己，当他们进到一种环境里面，就开始受环境的影响，被环境支配。我多么想到这里，我是多么高兴，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神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不要做这个事，不要做那个事，不准做这个事，可以做这个事。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真的是一个我们要注意，我们成为一个 disciplined 人 ，otherwise 你将来是有很多的问题。那它可以帮助我们管理我们的情绪。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绪的，情绪常常影响我们各种东西，所以我们说情绪是一个非常影响我们人际之间关系，影响我们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情绪影响我们很多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说但是一个基督徒你有自律的时候，他可以对我们的情绪可以好好的管理。我们情绪我们能发吗？可以啊，但是在有限度的情况之下。所以神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能够管理到我们的情绪的。还有我们就能够设定什么是优先重要的事情。我常常讲我自己的事业，我那天你们问到这个 life balance 的事情，我为什么讲这个话，是因为我自己 suffer 过， I have paid the price。 我的大儿子他现在是50岁，我跟他在一起聊的时候，他说 Dad， 他是选片毕业的，他念数学的，他起先是在做这个精算，后来他不喜欢精算，他又跑到这个去，他就跑到这个西北大学去念了 marketing， 念了 marketing 他就到保洁 PNG 去做，又到了这个什么 Colgate 什么去做。但他跟我讲，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在 family reunion 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 Dad， do you know one thing？ 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你知道，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you're not there。我说 wait a minute， 我说你怎么说我 I'm not there？ 我也没死掉。他 you're not at home， you travel all the time。我那个时候工作 Monday to Thursday travel， Friday 回办公室，礼拜六 再处理一下工作。所以是有代价的。所以我就讲，我说千万记得圣灵会帮助你，让你决定你要该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就跟我的孩子讲，我说 Yes Jerry I am really sorry about that。 但是你看看这个孩子，他们真的是就知道了推卸。他说 I thought about that， 他说我想过这个东西。他说如果你没有那样子 put the effort 在你的工作上，你今天不可能有这样子的 achievement。 我说 that's true。 所以说我说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曾经 fight 过，也 struggle 过的。我相信你们也要走过同样的东西。所以我的答案，我没有答案， I have no answer for you， 但是我有一个 answer， 就是只有自己去跟神求，让神跟你来讲的时候，那 that's the best answer。 每一个人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我昨天讲，我说我到后来我才理解，我走过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做过消费品产品，我做过这个 industry 的产品，消费产品跟 industry 工业产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做过 marketing， 我管过人力资源，我管过这个什么研发、品控、技术、环保，我全都管过。我跟大家讲，这对我有什么益处？我后来才知道，当我定下来我要来帮助年轻人的时候，我这些东西全都走过的时候， I can easily to communicate people from the different field。 我从来没想到，我以前以为是 Oh I'm building my own career。 No that's not what God want to do。 God want 的一个人他有经过全面的时候，他就可以很容易就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所以我帮助一些弟兄姐妹，当他们创业的时候，我帮他们 strategize 他的 business， 因为 I know 这些 feel 这些面，这些所有面所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神有他自己的美意，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寻求神的美意，还有建立信任。当你有一个 discipline 的时候，人家可以信任你，说这个人 very consistent， 他不会变来变去。最怕是人变来变去的。今天是一个决定，到明天是另外一个决定。那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够信任他呢？ You cannot trust this kind of people， 对不对？而且我们跟的老板，最好的老板是什么老板？ Consistent 是 predictable， 就是你可以 predict 他会做什么事，他会讲什么话，他会，是不是？你可以好好的可以跟他一起做计划。最怕的是 unpredictable 的老板。完全不能够预测的老板。我有啊，我做过一个，我那个时候在这个中国做最大的一个媒体公司，在上海，一个老板是46岁、47岁，他是 CEO， 我是 COO 啊。他的办公室在我们整个大 building 的一端，我在另外的一端，我可以听到他大叫哇啦啦啦啦啦，啪拍桌子、关门，什么都可以听得到。哇，我为什么讲他是47岁的？因为你让女孩子到那个时候年龄开始更年期的时候，情绪特别不容易去控制。我就跑他的办公室，我说问你 what's wrong with you？ 我说你这叫把人家去把员工吓死了。他说 I cannot control， I'm so upset。 你看 so upset cannot control 就是表示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情绪。所以我有一个题目专门讲是情商，基督徒要 build 一个情商。为什么？情商是帮助我们能够管控我们的情绪，而且不被情绪挟持的，不被别人挟持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 discipline 需要。另外呢，我们也才能够有影响力。一个人做事有 discipline， 人家常常把我们当做一个好的 example。 那另外延后 gratification， 你知道这个延后 gratification 不重要吗？有一个心理学家要做一些实验，结果跑到一个小学里面去，选了一个班，跟那个老师讲我要做一个心理实验，可别把你和班上的学生分成一半的，你们大概听过这个事。好，分成一半。好，老这个心理学家就过来了，说下面呢我要离开这个教室，那你们自己在这里玩，在这里做你的功课，那我每一个人呢发给你们三个糖，三颗糖，三颗糖，三颗糖，每人发三颗糖。哎，你们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但是我希望你们不吃。那我20分钟回来一看， 你们不吃的人，我再给你奖赏三颗糖。所以我看，你猜，二十分钟他回来了，中间就有一半的人吃掉了。不能抵抗诱惑，抗不住的诱惑。那另外一半人没有吃人，心理学就进出一个名词出来，什么名词你知道？延后享乐。因为他知道他不吃，他还可以拿什么？又可以拿三颗吗？弟兄姐妹，这给我们很多启示啊。我们可不可以忍得住啊？在艰难的环境中，我们忍得住。我们越忍得住，我们才能够收那个环境过了以后的成果。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